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陈诚调集了十个师的兵力，分三路向红军杀来。贺龙得着情报之后，猛吸了两口烟呢。哼，看来敌军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。凭二六军团的兵力实难对付，还是应了那句话，三十六计走为上。他马上收拢兵马，是迅速转移。到了12月11日，红二六军团按照原来的方针是兵分两路，向贵州的石阡、镇远、黄平地区转移。贺龙率着红二军团从徐铺出发之后，为迷惑讨赤军，开始没有西行，而是向东南方向行进。经过两天的继续行军，到达了滋水江边，给讨赤军造成了红军要渡滋水向衡阳挺进，意在重返湘赣苏区的错觉，把追兵都给引过来了。追兵果然上了圈套，向东南方向追来。贺龙看看敌人要上钩，立刻命令部队掉头向西，沿着雪峰山西侧去了绥宁，意在由此翻山越岭进入贵州。要不说兵书上说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呢，这跟下棋呀没有什么区别。担任前辈的红五师第十五团在翻越绥宁的东山时，眼看到了山顶了，突然山顶上弹飞如雨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不少干部战士差时间倒在飞弹之中。团长叫李文清啊，见此情况急步向前，向退下来的士兵就问怎么回事。士兵回答，报告团长，山上发现了大批敌人。这时师长贺炳炎也赶到了，问明了情况之后，他对李文清说，李团长，你速去报告贺总，我们遇上了大批敌军阻击，我来指挥部队拿起山头杀开通道。李文清答应着走了。贺炳炎呢，当即传来十几名机枪射手，给他们下了命令，机枪掩护。言罢左手把驳壳枪往空中一举，高声喊道，同志们，跟我来，头一个冲上去啊。红十五团的干部战士一看师长带头冲锋，顷刻间士气大振，都高喊着上山上冲去。这座山呢，又高还又陡，山上长满了樟树、枫树、竹虫，还有各种杂树。由于是寒冬，许多树的叶子都飘落了。贺炳炎带部队冲到山根之下，机枪便失去了作用，停止了射击。贺炳炎便带着部队钻进了树丛之中，向山顶上迂回前进。贺龙啊，正在行进间，听到东山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正在这时，李文清来到了。没等李文清站稳的，贺龙就大声问，李文清，前面怎么了？李文清赶紧报告，报告军团长，东山发现了大批敌军，已把东山封锁了。贺龙听罢是紧锁眉头啊，这么重要的情报，我们怎么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啊？李文清感到很内疚，报告军团长，是我们侦查的不够，根据我们抓住的舌头供述，这批湘军是沿雪峰山东侧行进的，赶到了我们队伍的前边，封锁了我们队伍的通路。贺龙啊，不再多问了，一回身，秦武兵，拉马来。秦武兵赶忙把黑龙驹马拉过来，贺龙是飞身上马，猛抽两鞭，啪啪。再看黑龙驹撒开了四蹄，飞也似的跑向前面，哗！ 一溜烟就没影了。李文清也上了马，紧跟上去。贺龙飞马到了红十五团阵地的时候，就发现几个战士抬着一位伤员从山上下来了。贺龙几步赶过去，来这鱼怎么了？战士们抬眼一看是军团长，就说：“军团长，我们师长挂花了。”贺龙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来到担架近前就问：“伤在哪里？”几个战士说：“右胳膊。”贺龙啊，来到贺炳炎的身旁，发现贺炳炎是面色焦黄啊，头上吧嗒吧嗒往下滚汗珠，再看右胳膊的袖子全都染红了，顺着担架躺在地上。贺龙心疼啊，俯下身去就说：“炳炎，你感觉怎么样？”贺炳炎睁开眼，勉强一笑，咬着牙说：“军团长，没事儿，能没事吗？”贺龙疼爱又带埋怨的说：“你呀，你是师长，你怎么能带头冲锋呢？”一旁的团长李文清说：“军团长，都怪我，怪我没有拦住师长。”贺炳炎艰难的睁开眼说：“军团长，不要讲了，快组织人攻下山头，敌人呢刚刚上山，还没做攻势呢。”贺龙点点头：“炳炎呢，好好休息，山头由我指挥拿下。”言罢，贺龙命人把贺炳炎抬下去，而后举起望远镜朝山上仔细看了一遍以后说：“李文清，你速带一个营从山的北侧插过去。”李文清答应着走了。贺龙又对副团长王洪波说：“王洪波，你率两个营从正面进攻。”说完了，贺龙又嘱咐道：“打遭遇战，谁勇敢谁就是胜利者。如今敌人堵住我们全军的通路，你们要用刺刀捅开一个口子，插开一条道路，听见没？”王洪波拍着胸脯啪啪直响：“军团长，我们一定完成任务。”王洪波说罢，立即组织人马展开了冲锋。战斗很快激烈地展开了，一时间枪声、炮声、喊杀声震撼着山谷。这场遭遇战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昏，双方都付出了很大的伤亡啊。终于敌人不知东山的通道被红军到底给打开了。贺龙得知，立即传令不可与敌人继续纠缠，全军人马迅速越过东山向西挺进。大队人马奉命翻过了几座山头，向湘黔边境的黄县进发。红二军团又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，翻山越岭，遇水搭桥，先过污水再过原水，于月底到达湘鄂交界处的芷江县冷水铺。部队住下了之后，贺龙命人把贺彪给找来了。贺彪是谁？军医官的主任。他问贺彪：“贺炳炎的伤势怎么样？”贺彪心情沉重地说：“哎呀，炳炎的右胳膊完全被打断了，看来是保不住了。”贺龙用期望的眼神就问：“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？”贺彪不敢看贺龙的眼睛，他低着头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军团长，骨头都打碎了，不能接了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把胳膊锯掉，晚了性命也保不住啊。”听说要锯掉贺炳炎的胳膊，贺龙的心就一蹦，难过极了。他知道这条胳膊对贺炳炎来说该有多么重要啊，可不锯又不行。他低下头沉思了一会儿，又取出烟斗慢慢的装了一袋烟，就问贺彪：“眼下没有医疗设备，这手术怎么个做法？”贺彪咬着下嘴唇说：“ 军团长，事发我都想过了，没有手术锯，只好用木锯代替，严格消毒后还可以，不过没有麻药啊，我怕丙炎受不了啊。贺龙没有再说什么，他转身进了病房，来到贺丙炎的床前。贺丙炎睁眼一看是贺龙来了，想要挣扎着坐起来，贺龙赶紧把他给摁住了，轻声说：丙炎，贺彪要给你做手术了，你的右胳膊可要锯掉啊。贺丙炎毫不在乎地回答：军团长，不要紧，剩下一条胳膊我也能革命。贺龙的眼里闪着泪花，丙炎呐，动手术可没有麻药啊，本来想拖到找到麻药以后再给你动手术，可伤势不容再拖了。贺丙炎冷笑一声：军团长，古人关云长还能刮骨疗毒呢，何况我是共产党员。贺龙知道在贺丙炎面前没有什么话可以再说了，他退出来了，对副官说：去告诉伙食房给贺师长买几只老母鸡做鸡汤。
是。
贺龙走了以后，贺彪便给贺丙炎实施了手术啊。他把那木锯啊，就是笨锯，木匠使那种锯，在水里是煮了又煮，而后叫来四个身强力大的战士，要他们按住贺丙炎的双腿、头部和左臂。贺丙炎一看就急了，把左手一摆：去去去去，干什么你们？你们就靠边站，我不怕。他对贺彪说：贺彪啊，放心吧，我挺得住。说完了，他把身边的毛巾抓过来放到嘴里，而后冲着贺彪一点头。贺彪只得上前呢，一手握住贺丙炎的胳膊，一手握着锯，把牙一咬便就锯起来。霎时血水顺着锯条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锯到骨头的时候，只听见这骨头被锯得吱吱响啊！战士们都把眼睛闭上，不忍的再看了，就见贺丙炎头上刷刷的滚下了一层黄豆粒大的汗珠。几分钟之后，贺丙炎的右臂锯下来了，大家看时，贺丙炎身上好像水浇的一般。这时候贺龙走了进来，他拿毛巾为贺丙炎擦了擦头上的汗，又从贺丙炎的嘴中取出了毛巾，再看那毛巾呢，几乎都被咬烂了。贺龙手托着贺丙炎的右臂，这眼里噙着泪花啊。他从这条断臂上取下几块碎骨，用手帕包好，打这之后这些骨头一直带在他的身边，他经常把骨头拿出来给人看，并充满深情地说：这就是贺丙炎右臂上的骨头，硬是没打麻药用木锯锯下来的，关云长刮骨疗毒算个甚，我们共产党人胜过他1000倍。贺丙炎的战斗作风颇似贺龙，故外人常把贺丙炎比作小贺龙，贺龙对贺丙炎也十分爱惜，视其为左膀右臂啊。今天贺丙炎断了一臂，贺龙自是伤感不已，心甚痛之。书说简短，贺龙率领红二军团到达冷水铺的第二天，萧克也率红六军团到达芷江的朱平铺，两军就在芷江又会合了。两军会合之后，总指挥部召开了政治干部会议，总结了突围以来的政治工作，布置了今后的任务，进行了新年的战斗动员，提出了在湘黔边决战和创造苏区的任务。会后1936年的元旦到了，芷江一带又为富庶之地啊， 那土豪家养的什么肥猪啊、鸡呀、啊、鸭呀、鹅呀的家畜甚多，战士们便高高兴兴的杀了许多肥猪和鸡鸭，打算元旦节日的时候好好的庆贺一番。谁想到肉下的锅里飘出了香味儿，还没等炖熟呢，讨赤军便追赶上来了。大家一看，走，把那肉啊捞出来，装到口袋里，背到肩上，向西急进。这回追在最前边的是张继亮的四个团，后边还有陈渠珍、李觉等人的部队。不过张继亮脑袋有点发热，已经处于明显图前的位置，其他部队至少还有一天的路程。红军向西急行军，张继亮紧追不舍。贺龙啊，本不想与他纠缠，一看这个张继亮不知好歹，心中不由得恼怒。他对萧克说：“张继亮他娘的，得给他颜色看看，叫他知道知道红军的厉害。”这时红军已经行到了黄县的汴水一带。贺龙看了看这里的地形不错，到处皆是参天古树，是埋伏伏兵的好地方，便命令卢东升指挥红四、红五两师人马埋伏于要道两侧的密林之中。卢东升指挥红四、红五两师刚刚埋伏好，张继亮的前卫部队第47旅的第93、96两个团便进入了埋伏圈。看看到了射程以内，卢东升是一声令下，打！埋伏在路两侧的红军轻重火器是一齐开火，张军人马当时是一阵大乱呐、啊。还有理智的部队急忙去抢占高地，但被红军集中火力猛扫，伤亡枕藉。这时张继亮率领第46旅的第92、95两个团的人马也赶到了。与此同时，为了参加消灭张部的战斗而返回的红六师和红17师也回来了。他们本来打算阻击敌人的增援，没想到红六师与张部的第95团碰了个正着，红17师则迂回到92团的右翼。红军发起猛攻后，战斗十分激烈，这一下子就击毙了张军近千人，一千多人，那可不是小数目，那叫人呢。这仗打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。汴水战斗虽然给急追之讨赤军以重创，但是红军也伤亡上千人了。卢东升命令部队迅速打扫了战场，积极地撤走。待张继亮的后卫部队赶到的时候，红军早就没了踪影了。红军的举动吓得张继亮再也不敢向前伸爪了，人马停下来等待后边的纵队到来。按下他咱不说，单说26军团人马把张继亮敲了一下子，而后从容的进入了黔东地区。1936年1月8号，红二军团进入玉屏县的田冲一带，红六军团进占江口县城。玉屏乃是中外驰名的萧敌之乡啊。有诗为证，诗人是李白，曾经说道：“谁家玉笛暗飞声，散入春风满洛城。此夜曲中闻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园情。”这诗中的玉笛就是指玉屏的萧笛，玉屏笛早就成为了贡品了，所以也叫贡笛。玉屏是苗乡，苗人是能歌善舞啊，所以玉屏县内几乎人人都会吹笙箫。贺龙兵马到来之后，受到了玉屏县苗家人的热烈欢迎，老百姓吹起笛箫，用悠扬的曲子表示他们对红军的敬意。当地的头人还送给贺龙一只龙凤箫， 已是苗家人对贺龙的敬仰之情。萧上面还刻有一句诗：先到玉屏留古调，客从海外访之焉。萧克和王振率领部队进入江口县城后，刚刚住下，警卫连长便兴冲冲跑进来了，报告军长，张师长他们来了。警卫连长的话音刚落，萧克便睁大眼睛，什么？张师长来了？人在哪儿？还没等警卫连长回话，只见门外响起了脚步声。萧军团长，我在这儿呢。说着跨步进了门。萧克一看来人，几步向前把这个人的胳膊抓住。振坤呐，你可把我想死了。这时呢，王振也抓住了来人的手，嫉妒的半天没说出话来。那又说来的是谁呀？正是十八师的师长张振坤。张振坤怎么到这里的呢？自从红二六军团的主力撤走之后，他奉贺龙之命，就在根据地里和敌人的大部队作战。刚开始的时候还能打一些胜仗，可到了十二月初，敌人的十万大军已经把十八师压缩在了龙山四盐塘一带。就这地方，东西长不过四十余里，南北才十余里，这么一个小地方。张振坤一看没办法再打了，就命令部队往北突围去鹤峰。红十八师使足了四天的力量，才从敌人的包围圈里跳出来。敌人一看红十八师要往北去，就把兵力再度集中在北边。张振坤得知敌人的行动之后，干脆就挥师南进。此时红十八师得知红二六军团已经转移了，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，也就再度挥师西进，准备和主力部队会合。接着红十八师强渡澧水，巧过洗车河防线，苦战马宗岭，恶战宣恩，走小路避大道，终于到达了玉屏，和主力部队会合了。此时的红十八师已经由原来的3000多人减少到不足1000人，萧克把他改编成了一个团。红二六军团在玉屏江口稍事停留，又继续西进，直奔石阡县。一年之前，红六军团曾在此县的甘溪一带遇到过敌人的重兵围剿，伤亡惨重啊。这回故地重游，大家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